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可是离开学还有整整两个星期呢。他无奈的又望了望自己的卧室，目光落在两张生日卡片上，那是他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在七月底寄给他的。如果哈利给他们写信，对他们说他的伤疤疼了起来，他们会怎么说呢？立刻他脑子里似乎充满了豪敏格兰杰的声音，咋咋呼呼，大惊小怪。你的伤疤疼，哈利，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快写信告诉邓布利多，我去查一查常见魔法病痛，也许书里会谈到魔咒伤疤。没错，豪明肯定会这样建议，赶紧去找霍格沃茨的校长，同时在一本书里查找答案。哈利凝望着窗外沉甸甸的深蓝色夜空，现在书本能够给他帮助吗？他感到怀疑。据他所知，经历了伏地魔那样的咒语而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因此他不可能看到他的症状列举在常见魔法病痛里。那么要不要告诉校长呢？可是哈利压根儿就不知道邓布利多暑假去了哪里。哈利津津有味地幻想着有着一把银白胡子的邓布利多，穿着长长的巫师袍，戴着尖顶帽，躺在什么地方的海滩上，往自己长长的鹰钩鼻上抹防晒油。不过哈利知道，邓布利多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海德威也有办法找到他。哈利的这只猫头鹰神通广大，还从来没有他送不到的信，即便没有地址也不要紧。问题是这封信怎么写呢？亲爱的邓布利多教授，很抱歉打扰你，可是我的伤疤今天早晨疼了起来，你忠实的哈利波特。太荒唐了，这些话别说写下来，就是在脑子里想想都是可笑的。接着他又试着想象他另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罗恩维斯莱的反应，立刻哈利眼前就浮现出了罗恩的那一头红发，那一张鼻子长长的雀斑脸，脸上带着一种茫然困惑的表情。你的伤疤疼，可是神秘人现在不可能接近你啊，是不是？我是说你知道的，对吗？说不定他又要来害你了，会不会？我不知道，哈利，也许魔咒伤疤总是有点疼的，我去问问我爸。维斯莱先生是一位完全合格的巫师，在魔法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工作，但是就哈利所知，他对咒语的问题并不内行，而且不管怎么说，哈利可不希望维斯莱一家都知道他哈利为了片刻的疼痛而惊慌失措。维斯莱夫人比豪敏还要大惊小怪，还有弗雷德和乔治，罗恩那一对16岁的双胞胎哥哥，他们肯定会认为哈利变成一个胆小鬼了。在这个世界上，维斯莱全家是哈利最喜欢的一家人，他真希望他们邀请他去住一段时间。他可不愿意自己住在维斯莱家的时候，大家都紧张兮兮地询问他的伤疤如何如何，那多扫兴啊。 哈利用指关节揉了揉伤疤，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像父母那样的人，一位成年巫师。哈利可以坦然地向他请教，而不感到自己显得很傻。那个人应该很关心他，还应该知道怎样对待黑魔法。慢慢的，他脑子里有了答案。太简单了，太显而易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想了那么长时间。那个人就是小天狼星。哈利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走过屋子，在桌子旁边坐下。他拉过一张羊皮纸，将鬃毛鱼管笔蘸满墨水写下亲爱的小天狼星，然后停住了。他不知道用什么词语表达自己面临的问题，一边脑海里还在惊叹，刚才怎么没有一下子就想到小天狼星呢？接着他想通了，毕竟他两个月前才发现小天狼星是他的教父。那么为什么在那之前小天狼星没有在哈利的生活中出现呢？原因很简单，小天狼星被关在阿兹卡班那座令人恐怖的巫师监狱，看守是一些被称为摄魂怪的家伙，他们没有势力，是专门摄取别人灵魂的魔鬼。小天狼星逃跑后，他们曾到霍格沃茨来搜找过他。其实小天狼星是无辜的，指控他犯的那些谋杀罪行，实际上真正的凶手是伏地魔的追随者虫尾巴，而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虫尾巴已经死了。不过哈利、罗恩和豪敏知道他还活着。就在去年，他们还和虫尾巴面对面的接触过，可是只有邓布利多教授才相信他们的话。当时那一个钟头里，哈利真是心花怒放，他以为自己终于要离开德斯里家了，因为等到小天狼星澄清自己的名誉，他就要给哈利一个家。然而这个机会被剥夺了，没等他们把虫尾巴带到魔法部，就让他逃脱了。小天狼星不得不匆匆逃命。
特型印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Lossy N。
哈利帮助他骑上那头名叫巴克比克的鹰头马身有异兽逃走了。从那以后，小天狼星就一直逃亡在外。如果虫尾巴没有逃脱，哈利将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啊！整个夏天，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他。哈利明知道自己差一点就可以永远摆脱德斯里一家了，现在却又不得不回到他们身边，那种滋味真是难受。不过小天狼星虽然不可能陪伴哈利，却一直在帮助他。正是因为有了小天狼星，哈利现在才能把学校里用的东西都放在卧室里。以前德斯里一家是绝对不许他这么做的，他们一门心思不让哈利快活，再加上对他的功力十分害怕，所以在此之前的每年夏天，他们都把他上学用的东西锁在楼下的碗橱里。后来当他们发现哈利有一个危险的杀人犯当他的教父时，他们的态度立刻就转变了。哈利恰好忘记了 告诉他们小天狼星是无辜的。哈利回到女真路后，收到过小天狼星的两封信，这两封信不是猫头鹰送来的，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热带大鸟送来的。海德威对这些花里胡哨的入侵者很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让他们在他的水盘里喝几口水再动身离开。哈利倒是很喜欢那些热带鸟，它们使他想起棕榈树和白色的沙滩。他衷心希望小天狼星不管在哪里都生活得很愉快。由于担心信件被半道劫走，小天狼星从不透露自己的去向。不知怎的，哈利觉得很难想象摄魂怪能在灿烂的阳光下存活很长时间。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小天狼星才到南方去了。此刻，小天狼星的信就藏在哈利床底下那块松动的地板下。这块地板的用处非常大。信上的口气很愉快，两封信都提醒哈利，如果他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召唤小天狼星。瞧，哈利现在就有这种需要了。好吧，当黎明前寒冷的灰白色的天光慢慢透过房间时，哈利的台灯光线似乎变暗了。终于，太阳升起来了，卧室的墙壁被映成了金黄色，芙蓉姨父和佩妮姨妈的房间里也有了动静。这时，哈利收拾起桌上那些揉皱的羊皮纸团，又把那封终于写成的信读了一遍。亲爱的小天狼星，感谢你给我来信，那只鸟实在太大了，差点进不了我的窗子。这里的情况没什么变化，达利的结石计划进行的不太成功。昨天我姨妈在她房间里发现了她私藏的炸面圈，他们警告她，如果她屡教不改，他们就不给她零花钱了。结果他一气之下把他的游戏机扔到了窗外，那是一种电脑，可以在上面玩游戏。他这么做真是有点傻，现在他心情苦闷的时候就不能玩五花八门的第三集来消遣了。我一切都好，主要是因为德斯里一家害怕我一发话你就会突然出现，把他们全都变成蝙蝠。不过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怪事，我的伤疤又疼了。上次疼的时候是因为伏地魔就在霍格沃茨学校，我猜想他现在不可能在我附近，是吗？你知道魔咒伤疤会不会在许多年后又疼起来？海德威回来后，我就派他把这封信给你送去，他眼下出去捕食了，请代我向巴克比克问好，哈利。行，看上去不错，哈利心想，没必要把做梦的事也写进去，他不希望显得自己紧张兮兮的。他卷起羊皮纸放在桌上，等海德威回来把他送走，然后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又一次打开衣柜。他没有照镜子，就径直穿好衣服下楼吃早饭。第三章邀请。哈利来到厨房的时候，德斯里一家三口已经围坐在桌旁了。哈利进门坐下，他们谁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福农姨父那张红红的大脸躲在早晨送来的《每日邮报》后面，佩妮姨妈正在把一只葡萄柚切成四份，她嘴唇撅着，包住了她长长的大马牙。达利阴沉着脸，显得气呼呼的，所占的空间似乎比平常更大，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总是一个人把方桌的一面占得满满当当。佩妮姨妈把四分之一没有加糖的葡萄柚送进达利的盘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吃吧，小乖乖。”达利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自从达利暑假回家带回来期末成绩报告单之后，他的生活便发生了十分痛苦的变化。对于达利糟糕的学习成绩，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一些借口。佩妮姨妈总是一再强调，达利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只是老师们都不理解他。福农姨父则坚持说，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娘娘腔的书呆子。对于老师批评达利欺负同学的评语，他们也轻飘飘的一带而过。他是一个活泼爱动的小孩，可是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的。佩妮姨妈噙着泪花说，不过在报告单下面有学校护士小心翼翼写下的几句话，就连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都无法找借口遮掩过去。尽管佩妮姨妈哭喊着说达利只是骨头架子大，说他体重过沉只是一种青春期的暂时肥胖，并说他正处在发育成长的阶段，需要丰富的食物和营养，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学校服装库里再也找不到他能穿得下的裤子了。佩妮姨妈的眼睛在查看一尘不染的墙壁上的手指印，或观察邻居们的行踪时总是非常敏锐的，却不肯看到学校护士发现的一个事实：达利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营养，他的块头和体重已经接近一头幼年的金鱼了。因此在没完没了的发脾气之后，在惊天动地的争吵几乎把哈利卧室的地板掀翻之后，在佩妮姨妈抛洒了无数眼泪之后，新的饮食制度开始实施了。斯梅廷学校护士寄来的减肥食谱被贴在了冰箱上，凡是达利喜欢的食物，汽水饮料、蛋糕、巧克力糖和汉堡牛排，那上面一概没有。食谱上只有水果、蔬菜，还有一些福农姨父称之为垃圾食品的东西。为了使达利情绪好一点，佩妮姨妈坚持要全家人都遵循那个食谱。此刻她把四分之一的葡萄柚递给了哈利，哈利注意到他这一份比达利的那一份要小得多。佩妮姨妈似乎认为使达利振奋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保证他至少比哈利吃的东西多。然而佩妮姨妈不知道楼上那块松动的地板下面藏着的秘密，她压根也想不到哈利根本就没有节食。当哈利听到风声，得知他们希望他整个夏天都靠胡萝卜棒过活时，便派海德威给他的朋友们送信儿，呼吁援助，他们立刻积极响应。海德威从豪敏家里带回一个大盒子，里面塞满了无糖的点心。凯格是霍德沃茨学校的猎场看守，他热情地捎来满满一袋自己做的盐皮饼。维斯莱夫人派出他们家的猫头鹰艾罗尔给哈利送来了一块巨大的蛋糕和各种风味的加肉馅饼。可怜的埃罗尔上了年纪，体力不支， 做完这些活之后，整整休息了5天才缓过劲儿来。后来在哈利生日那天，他一共收到4份超级大蛋糕，分别是罗恩、豪敏、海格和小天狼星送给他的。到现在为止，还有2个蛋糕没有吃完。哈利期待着回到楼上，享用一顿真正的早餐，便毫无怨言地吃着他那份葡萄柚。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